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 Jimmy Kimmel Show 啊，先是被停播啊，当时是说无限期的停播，但是没到一个星期呢，又重新复播了，又重新恢复上现场了。那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了。其实这里头就有一个美国的电视节目的叫做深夜脱口秀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哈。深夜脱口秀节目，他讨论政治敏感话题，拿总统或者其他政治人物开玩笑，成为娱乐的风向标，这是最近20年的事情。在这个之前呢，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上，这种类型的夜间节目啊，它一般都是，第一是男性的主持人，第二是一般都是说一些跟政治无关的一些笑话。为什么放在夜间呢？有的还是深夜的这个秀呢，因为他们的笑话当中啊，往往有一些性暗示啊，就是有一些，就是非成年少儿不宜的这种内容，所以呢，就放到比较晚的时间。这时候孩子已经睡觉了嘛，不会看电视。除了这一段这个自己讲的笑话之外，还有一些名人，尤其是娱乐界的这种明星访谈，用这种方式呢来吸引关注。最早的时候，是让人们放松身心的，让人们这个，觉得一天的劳累，一天的工作之后，可以稍微的嘻嘻哈哈笑一笑，解除一些疲劳，是这个效果的。结果后，当时敢于触碰敏感的政治话题或者引发争议的敏感话题的喜剧演员或者主持人是极少数。
其实我们说来到美国所谓的文化冲击啊，这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来到美国就是发现美国的电视啊很有意思，一个是这个深夜的节目，而且这种深夜的节目常常是什么11点半开始这种时间啊，12点开始，它叫 late show， 然后还有 late show 啊，晚晚的节目。当时我们就想，这是谁看呢？这第二天不上班了，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种电视节目很有意思，下午什么3点。这种什么 Oprah 之前还有 Phil Donahue 之前啊 ，Jesse Raphael 后来的 Ellen， 他们统治着下午3点钟的节目。3点钟，请问有多少人能下午3点钟看电视啊？对不对？但是哇，这些人影响之大，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Oprah 就是一个顶峰啊。他凭什么影响这么大呀？他下午3点钟一个电视节目，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文化冲击。至于美国的夜间的这种脱口秀的节目呢，我们必须得说它是天才的结果，大放光彩，影响了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的电视，而且争相的模仿，但是也只能模仿，根本达不到现在美国的夜间脱口秀这些人的水平。一个 Jimmy Kimmel。200人的团队，知道吧？他这就是大制作，他这背后有各种各样的，一天到晚是绞尽脑汁、独出心裁，要博你一笑啊，要变成这么一个样子。所以他现在出了这个问题，正好给我们一个机会呢，给大家简单的回顾和总结一下美国夜间节目的诞生和它的影响。尽管这些节目有的是在晚上10点、11点、11点半、12点播出。但是我们都知道它都是白天录制的啊，它都是下午什么3、4点什么这种时候录制的。但是在美国的历史上呢，也有过夜间的节目是现场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更加的危险哈，因为夜间节目是现场的话，有的时候一下一些话说的不妥的话呢，就来不及了。所以简单的说呢，美国的喜剧的整个的大的领域吧，应该说我把它概括为3类啊，一类叫主旋律，所谓主旋律就是在那种电视网上面 ABC NBC CBS 这种电视网上面不用花钱，可以只要你打开电视就看到的这种比较卫生的、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不许说脏话的，不许有任何太过分的所谓色情的这样的一类啊，叫做主旋律。 刚才说我说的连说笑话带访问。第二类呢是付费的，这个是后期才产生的，就是有线电视和有线广播。广播咱们今天先不说，有线电视上面那尺度就大了，那就是各种脏话都可以说了啊，像 John Stewart 呀、这个Oliver 啊，这个等等啊，就这个尺度就是那个 John Oliver 等等，那就是满口脏话了，就是最难听的话都可以说了，因为它是一个付费的电视的频道，这是第二类。第三类我管它叫游击的，就或者是叫做独立的，就这些人呢，他没有把持在电视上，他没有电视节目，他是脱口秀演员，他是在外面这个开脱口秀的表演大会的，你花钱去看他的。这些人我可以告诉你零底线，什么底线都没有啊，那就是往死里说这各种各样的玩笑啊。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叫做脱口秀之父 Lenny Bruce。Lenny Bruce 他活跃在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他的脱口秀毫无禁忌，宗教问题我往死里攻击宗教，性没有底线，种族的问题，政治的问题，任何的脏话，司法的问题，吸毒的问题，我往死里给你开这种玩笑。当然后来他自己吸毒死了，1974年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做 Lenny， 是由 Dustin Hoffman 主演的，就是讲这个单口相声或者脱口秀之父 Lenny Bruce 的故事，很棒的一个电影。所以这一点呢就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现在的喜剧是这么一个分类。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Jimmy Kimmel 是怎么嵌在这个里头的，以及政治的笑话它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这个政治笑话的转型哈，就是说这个夜间节目跟政治笑话联系起来呢，它是有个过渡的哈。我们先看一下 Jimmy Kimmel 他的职业生涯，其实就是一个挺好的例子。
没错，
本来他是一个讲笑话，本来他是一个讲笑话的喜剧演员，然后200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夜间秀叫做 The Man Show 啊，就是男人秀。
对，
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夜间的这个收视率啊，或者是夜间的这个节目秀的这个主要的观众群是上班族的男性。这个是为什么？你看这11点半了，晚上11点半在电视台里边居然是叫做黄金时段。这个节目段是广告商最喜欢做广告的时段。原因就是这些人消费群是年上班的有工作的男性，
啊，
这个消费它是定位这个的。下午的三四点钟那个肥皂剧的什么Oprah Winfrey 的这个节目呢，那是给家庭主妇看的哈，所以呢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观众群的。那个做的广告你也知道就不一样，下午的什么洗衣粉啊、洗碗机啊这些东西特别多，到了晚上什么经常啤酒啊之类的，什么以前还有香烟的广告什么，那都是晚上做的哈。现在当然都不允许了，香烟广告
啤酒还可以，啤酒可以，
对，啤酒还可以，但是香烟就没有了。好，这个时候呢 Jimmy Kimmel 在这个 The Man Show 里边，他显示出自己的展示出自己的幽默的这种特质啊，然后呢当时讲的笑话也相当的不错啊，他一直把这个 David Letterman 啊作为自己的偶像，所以他多次说我要模仿这个学习David Letterman 哈。后来其实他也就是成为了这个节目这一类节目里边比较特立独行的、比较挑战权威的那一种那种演员那种这个主持人吧啊。所以呢最后他就等于是在从男人秀里边，从 The Man Show 里边脱颖而出了。
而这个时候呢，刚才讲过在外野的那些人呢，因为他们已经毫无禁忌的在那儿拿政治人物往死里开玩笑，而且有的时候不是开玩笑啊，那是贬低啊，贬低到极致。那么他们呢就影响到了付费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在有线电视上活跃的那些人，像什么其中比较大的是那个 John Stewart 对不对，他呢Comedy Central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又带出了 John Oliver、 Samantha Bee 和 Stephen Colbert， Stephen Colbert CBS 最近不是刚被解约等等，他又带出了这些人。那么然后外野的那些人，他们当然是早期的这些先驱们， Lenny Bruce 啊、 George Carlin 啊什么，包括后来的黑人的 Dave Chappelle 等等， 这些人他们以及那个 Chris Rock 等等啊，他们的喜剧越来越犀利，那么这个时候就影响到了所谓主旋律的这些人。你看 Seth Meyers， 你看这个 Stephen Colbert， 你看现在我们说的这 Jimmy Kimmel 啊等等，还有那个 Jimmy Fallon 等等，这些人可以这么说，你现在不拿川普开玩笑没收视率，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里面就造成了一个挺讽刺的一个，就是你拿他开玩笑反而他让你的收视率提高，这个现象呢也挺有意思的。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美国的电视节目当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就是深夜秀哈，夜间的脱口秀。刚才说过了，最早的时候它是以一种非常轻松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后来呢逐渐的转变成可以谈政治喜剧了啊，可以把一些政治的敏感的话题当做一个笑话来谈，然后用比较夸张的解读让它变得非常可笑啊。所以在这个转型方面呢，必须要提到一个人，就是 John Stewart， 他等于是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啊。从他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方式呢来吸引观众的，有很多人就是喜欢他这种非常犀利的调侃的这种风格哈。他不仅评论节目，然后就是还讽刺一些这个政治人物啊等等。
他当时主要攻击的就是 Bush 和伊拉克战争。
没错，
对，
那个时候开始，从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开始嘲讽这个布希，小布希总统，老布希，反正就你就听吧，就很多都是有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哈。同时他也批评媒体，他也批评他自己本身也是个媒体人，但是他也批评媒体的报道有的时候很肤浅啊什么，反正就是通过这种嘲讽政治媒体或者是这种方式来赢得观众的喜爱吧。所以呢他刚才那个钟讯长了，在他的节目当中，原来是他跟他互动的一些记者团队里边的人，后来都变成自己一个一个都变成这个夜间脱口秀的主持人了，
对，都变成大明星了啊。同时呢，也给大家讲一下，就是美国的电视的变迁啊，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唏嘘和感慨啊。当时呢 ，NBC 在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夜间节目的主持人叫 Jack Parr 啊，这个在电视史上呢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一个主持人，他就是主持这样的一个谈话节目。访问呢也说些笑话。1960年2月11号的时候，发生了美国电视史上难忘的一幕。那一天呢，他在做节目，那个时候电视还是黑白的，而且是现场的，他也是照例开玩笑。那我们知道在英国的英语和美国的英语上面有这么一个区别，我们知道其实当今的美国也是，就是你洗完手以后你不是要拿那个纸巾擦手吗？那个纸巾英文叫 paper towel， 是不是？哎，可是呢这个 towel 这个字又有什么意思呢？毛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既可以是毛巾也可以是纸做的。好，你听一听啊，当时这个 Jack Parr 就开了一个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小学3年级的一个玩笑，很普通的一个玩笑。他说在英国你要上厕所，你会看到一行字说不要把 towels 扔到 toilet bowl 里面，扔到那个厕所的便池里。他说在美国我们只扔纸，我们不扔毛巾。哎，挺可笑的吧。其实英国那个英语也不是毛巾啊，只不过他们把这个纸叫成
叫法不一样，
叫法不一样而已。他开了这个玩笑，他不知道的是 CBS把这个玩笑给删了，他的播出啊有那个延迟系统啊，都给删了，他不知道。等他这个节目完了以后，人家告诉他，你刚才开那个玩笑被电视台给删了。他说为什么？因为你提到了一个字 toilet 厕所。你现在想想，你知道你说是你该哭还是该笑啊？在1960年2月11号，他在电视上说了厕所这个字就不能播啊。就那个时候就谨慎到这个程度。好了，第二天他来了节目以后，他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做了一段以后啊，大概我 不记得多少分钟以后了，他突然对着全美国的电视观众，那个时候没有国际网络，晚上老百姓就是一家人坐在电视前面，那个收视率极高啊，他说有句话我想讲一下，这句话我跟我太太没讲，我只跟了我的搭档，他的搭档叫Hugh Downs， 我只跟他讲了，老子不干了，他就在那个电视上说，这个世界我不干这活我就活不下去了吗？我不干了，不可以受到这样的屈辱，电视台怎么能这样对我呢？站起来走了。一开始大家没反应过来，以为这是他们的一个编好的一个程序，但是这个时候Hugh Downs 就接过来了，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我不想存在的那一个时刻就是现在，他说但是没办法，我只能接这个节目还得继续啊。哎，所以这个时候当时你可以看到的电视是这样一个 Jack Parr 可以发这么大脾气然后拍案离去，当然因为他太大了，所以后来电视台让步了，球啊什么弄，那大概一个来月以后他又回来了。但是我就告诉大家，你看看再看看现在当今的这个电视，你知道吗？这已经是这个简直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后来又有了David Letterman 啊等等这些人，所以真的是让人非常感慨哈，今非昔比啊。再加上那个，
没错，没错，
对，你说这个刚才说到这个 Johnny Carson， Johnny Carson 当然他也是贡献非常大 ，Letterman 也是。后来呢，人们才发现，因为老百姓的口重了，口重了以后呢，你这个时候再给那种温温吞吞的哈、那种在任何场合下老少咸宜的这种笑话啊，不行了，不够刺激了。所以慢慢的就开始碰触政治，哎，发现一个问题，我只要一碰政治，我只要一讽刺当今的这个总统，马上收视率大增，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发不可收拾了。